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未来事务管理局独家出品的丢丢科幻电波。
丢丢。
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个十分符合丢丢精神的科幻。然后这个科幻呢，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会用它来识别人群当中的朋友。那今天这部科幻，它就是《银河系漫游指南》。
死龙
真的可以
再见了
这部小说、这个电影以及这个作者都十分的令人愉悦。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未来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跟我一起录这期节目的呢，有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说、这个人和这个电影的船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船长。
以及非常喜欢喜剧科幻的东北人，在他的推动下，我们才有了这期节目的塔克。
大家好，我是塔克，塔克，塔克。
然后还有我们的学者老易，
大家好。
非常有意思，刚才我问几位说他们喜不喜欢这个内容的时候，前面两位都表示说啊，我非常喜欢这个内容啊。老易说，我不是粉丝。我真的很诧异，因为确实我们都认为这个内容可以说是科幻界的精神纲领，并且老易反复向我们表示他用这个东西来识别朋友，然后老易也做了最深度的研究，就在我们查了很多资料之后发现老易查的资料还是最多。他对为什么会产生道格拉斯亚当斯这样一个奇才的原因进行了深度的文学上的梳理和解释。那所以今天这个节目会非常的精彩，以及说我面前这三位今天身体都不是很舒服，表示自己的二极管很疼所以我前面先做了三个马文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到黄金之星，然后来录这期节目。好，首先呢，我们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主要内容，但这都不是关键，来请船长讲一讲。
故事的主角叫做阿瑟·登特，在电影里面呢，他是马丁·弗里曼饰演的，就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主角一早起来发现政府决定拆掉他的房子，一个很典型的英国的倒霉的早上。然后呢，他的好朋友叫做福特大老爷，你也不用奇怪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他就这么奇怪。他的好朋友福特大老爷说，我其实是个外星人，我正在地球上寻找一本书，叫做《银河系漫游指南》。那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就是外星人要建造一个银河高速路，地球就在这个地方阻挡了道路要被拆掉。所以呢，我们的主角在福特大老爷的帮助下，在地球被毁灭的最后一秒，搭上了一艘路过的飞船。这艘船上，他遇见了银河系大总统。还有忧郁症的机器人马文，就开启了一段星际大冒险。最后呢，在这个太空冒险之中，阿瑟就发现毛巾是宇宙里最有用的东西，并且他体会到了生命的真谛。
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跟大家解释
对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得不说他真的非常的英国，就是他仿佛是你闲暇时光里面读的一个令你有点浑身疼痛的奇怪的故事。然后它让你发笑的部分呢，又不是那种哈哈大笑，你仿佛是在心里笑，但脸上并也做不出来什么表情的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它却成为了人人传颂的科幻圣经，而且经常会有科幻的朋友会跟你讲哈，你去 Google 上搜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答案，然后他就会非常满意的看着你等着你去搜，当你搜出来发的答案是42的时候，他就会更满意的冲着你笑，仿佛里面有什么巨大的惊天的秘密。这些东西呢全部都来自于这部小说。那么船长会怎么来形容这部小说在我们领域当中的地位呢？
就那个词还没有被说出来是吗？
你可以说。
好的，好荣幸了我鼻涕都流了好激动啊如果要给他一个确切的形容的话，我会说他是科幻迷心中精神纲领一样的存在。
哇，
他是一个灯塔一样伫立在我们的平原之上。
哇哦
原来我们在平原是吗
我想请老易来形容一下你是如何看待这个内容的。我都不好意思说他是小说还是电影，我就只能说他是一个内容，一种感觉。
这怎么形容呢？我要回溯一下我最早进入我们这个科幻宅这个社交场域里面，最早我们在
网上，你听起来非常的遗憾啊
我 们在互联网上找科幻迷朋友是比较艰难的一个事情，早期互联网上。后来慢慢的会发现一些论坛啊，一些什么讨论小组啊，然后你就会找到越来越多的头像是马文或者是名字叫四二的人、
嗯、可能那个小组也叫四十二小组、嗯、
对对对是、
嗯、
有好多四二机构
当
初、嗯、然后慢慢慢慢你才会觉得哇这个人群好像还挺多的，
是的、
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那种叫四二好吧哦OK，OK，
对，就是以前的时候，你会有人跟你说四十二的时候，不断的冲你挑眉，然后有一种暗号接上了的那种神秘感。现在有人跟你提四十二，你就有一种 OK fine。
嗯，昨天我跟局长说到这个，我局长说这是我给自己打造的社交茧房。但我想一想，哎，这些人都是我筛选过的真实世界的朋友，我对此是十分满意、十分感激的。
真的吗？
对，这就是我背井离乡到一个很不宜居的大城市来工作生活的目的呀！
啊，好感动！我的天啊，他竟然说出这种话！你们俩听了前面三百多期，你们也会跟我一样惊讶。
你看，我就是为了找那么多的马文和四二啊。
哇天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老女士Oh my god 就老女士就这个世界最大的赞扬竟然出现了在了这一期、嗯、就在老易说他的朋友圈有非常多四十二的时候我也去搜索了一下诶我发现真的也搜出来了一批、嗯、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心一笑说哦看这些傻子
然后你就发现自己的 ID 里面也有四十二
对对对其实未来局的宅宅子就杠四二什么的就很多而且大家如果注意到的话发现果壳的后缀其实也是四二、嗯、而且我们的阿迅、嗯、就是我们的设计师的后缀也是四二、嗯、太多太多了如果这些还不够像你说明就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学网站的创始者一群人和我们周围所有人这么喜欢四十二这么喜欢马文如果还不够说明的话、嗯、一定要告诉你们就是有一个人他也非常热衷于向所有人推荐这个 IP 他就是刘慈欣你会觉得说诶他写的东西似乎跟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刘慈欣可是一个正宗的科幻迷他对这种极其科幻、嗯、极其有趣的内容是乐此不疲的所以他经常会跟人开玩笑会讲四十二啊会向别人推荐说这是我们科幻领域圣经一般位置的作品
我觉得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他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现象是怎么在全世界扩展开来的、
哎、
成为所有人的精神纲领他是1979年道格拉斯亚当斯创作的科幻喜剧嘛这其实是一套书一共五本、嗯、只有第一本叫银河系漫游指南那其实后面我们就用这个
套系的名称就像三体一样其实他本来第一本叫三体对
对对
就关于银河系漫游指南这个名字实际上它不是这部小说的名字它就是中国译者想到的名字
哦对
因为这个他的小说的原著的名字叫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是
搭车客指南
嗯
所以呢当时引进中国的时候这位译者他在中国青年报工作我后来甚至遇到了他
嗯
当时就很多人在争议就是说你为什么把它翻译成这样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因为银河系漫游指南听起来很有迷惑性让你觉得好像是一种浪漫的旅行指南，
嗯嗯，
而不是那种搭车客指南那种已经开始戏谑和破坏的搞笑感觉。他就表示说，那个时候中国人其实真的不太知道搭车客是什么，
嗯、没有这个搭车、
哦，没有这个概念、嗯，所以跟出版社商量之后，觉得翻译成漫游指南，即使产生一些迷惑性，也好理解一点，嗯、也会让你觉得反正它是个科幻，
嗯
嗯，所以。后来这个争议其实是没有停止的当他再次在中国出版的时候那个时候姚向辉在翻译
嗯，对
他想把它翻译成银河系搭车客指南结果这个忠实的翻译也引起了大家情绪的反弹、
嗯、
就有一部分认为说我已经很认定它叫银河系漫游指南了、嗯、你怎么翻译成这个名字谁知道它是什么呀另外一部分人觉得这才是原著的名字、嗯、这才体现了原著这种戏谑的精神哎，总而言之，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对比这些译文哈。那如果你英文非常好的话，也推荐你去看看原文。我觉得这些在翻译上的争吵，也可以说是这种难以翻译的、难以琢磨的这种跨文化的一种 gap 吧。
嗯、
对，但也确实是这样的 gap 给我们造成了很多的精神愉悦。
现在这个书整个系列在中文出版圈其实有三个版本， 有那个台湾时报文化木马文化出版的叫《银河变车指南》，然后有刚才局长说到的科幻世界出的《银河系漫游指南》，还有上海译文出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姚向辉老师翻译的这个版本，当然我觉得前两个版本也不错，大家可以比较的来看一下。
嗯，姚向辉确实是非常好的翻译，而且他在过去翻译的速度我觉得赶上了机器，他每次给我证书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可怕。
他真的超快，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搭便车，哦不，我们坐的是地铁我看着他，我亲眼看着他在地铁上一站的功夫他翻译了一章的小说。
哦，那太吓人了，我后来跟他说你别给我记书了，我心里压力太大，我看书速度不如你翻译的快。
我想给大家看看那个译林秀的小说里面的贴纸
啊，好可爱，
是不是非常的吸引人？
我也有这个，
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买了一套嘛，买了一套的时候他那个书是塑封的，我只拆了一本，然后你一本的时候那一本是刚好对应着是电影的情节，然后就是这一张上面画的很多东西大概我也知道是什么，于是看了小说之后知道了小说给的是这样的图，然后我又翻到第二本第三本的时候，我发现每一本书都会有一张贴纸，上面都画了不同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就有极大的兴趣要把这一系列全都给读了
而且我跟你们讲，塔可特别好笑，就这个贴纸他一个都没有撕下来，完全舍不得贴。
那当然，我还怕你们跟我要呢
我们书架上有这套书了
赶紧收回去就这次我去英国出差的时候，我去了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 Waterstone、我就觉得这家书店特别的美妙，我进去的时候它有一堆一堆的那个书堆，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很认真的，就有点官僚气息的站在书堆旁边在汇报说这个书是谁负责的，怎么摆放，平时我这边可能想换一些什么，然后领导在点头点头，这个气氛就特别的微妙，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书店有点，说英国这个 Waterstone 有点像咱新华书店那个感觉、但我就觉得他那个书堆摆的确实很好，一进去呢就有一个门正对着的那个书堆是科幻书，而他写的不是说这个书堆叫科幻书，他上面立了个牌子写的是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然后他上面的第一本书就是咱们的大车客指南、旁边还有三体，但不得不说三体确实是 end of the world、这可见说这本书在今天在英国的地位还是很高、还是有很多人喜欢看或者拿去送人。
是的，我想起来我也有一本像字典一样的，就是英文原版的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它做成了字典的样子，就是那种厚封皮、然后刷边银色的边儿、
它有没有印着 Don't Panic？
有大大的字印着 Don't Panic。
它自证了自己
对对对，
在电影和小说当中它不断的在讲，就是这个银河系搭车客指南是宇宙当中最红的书、首先因为它很薄，其次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它在上面印着大大的 Don't Panic， 然后、
让人看了就很安心、
对对对，让人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啊，火了
给出版编辑们一点小小的指启示
银河系漫游指南其实发行的非常非常广泛，畅销全球，就是到2005年已经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它刚刚发行的那一年，就1979年，在 BBC 的这个阅读民意调查里面就可以排名第4。你可以查到它被广泛的改编成电影啊、电视剧啊、戏剧、游戏、音乐、漫画、动画等等等等，然后比较有名的就是2005年大家可以看到的马丁·弗里曼主演的那一版。就可能科幻迷最开始接触到《银河系漫游指南》是通过广播剧的形式，就它最开始是广播剧。然后还有呢，就是在1979年英国举行的那届雨果奖，那届 Worldcon， 就是这个作品作为当年的一个新作，打败了大 IP 超人，获得了提名。
哇、
对，在当年雨果奖评委会的心目中，它就是具有这样超凡的地位。
哇哦，
它留下了很多梗和符号性的这种标语啊、或者是 视觉形象啊，还有四十二的影响力，刚才也已经说过了。就是怎么说呢，你可以在几乎所有科幻作品里面，比如说《神秘博士》啊，《星际迷航》《X 档案》这样的作品里面，都会看到四十二时不时的就冒出来。还有各个领域对他数不清的致敬，有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然后有 Radiohead 的歌曲是以他为灵感的，
像流行音乐也推荐大家去听 Coldplay 的四十二啊，什么这些音乐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放给大家听一小段。
还有 SpaceX 的这个 CEO 埃隆·马斯克，他把跑车发射到太空，里面就装着一本《银河系漫游指南》，他的仪表盘上还写着“不要惊慌”。你还会在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漫展上看到亚瑟的 coser， 哎，特别是那个电影拍出来之后就，
对，
哎，我去芬兰那届的 WorldCon 上就遇到了一个穿浴袍的亚瑟，很有辨识度的一个角色，并且 cos 的成本也很低啊，因为你只需要穿一个浴袍，拿一本书就可以了，
还有一条毛巾，
哎。然后后来我在未来局自己的那个 APSF Con 上也扮演了亚瑟，
哎，
对，
里面的梗可能在科技界会更有广泛的影响力，我感觉是这样。IBM 的电脑叫 Deep Blue 嘛，就是著名的深蓝电脑，它原来叫 Deep Think， 就是这个小说里面那个超级智能计算机的名字。然后雅虎的翻译工具叫 Biblefish。也是来自于这本书里面，就是那个放在耳朵里可以翻译的小黄鱼啊。还有说到就是 Google 创始人自己说他们公司是那个大树 GOOGOL 那 Google 的错误拼写，但是大家都不相信，因为你看过那个小说你就知道里面有个叫 Googleplex Star Thinker，是另外一台超级计算机的名字。那你看这你怎么可能拼写的跟这是错成一样的呢，对吧？Google总部你叫什么呀？所以这肯定也是来自于《银河系漫游指南》，
所以它在全体科幻迷心中的特殊地位，就是虽然没有《太空漫游2001》那么的经典著名，但是它的地位跟《2001》是一样的。
哎，而且呢，因为它充满了一种狡黠的幽默感，因为它其实看起来好像有点小众，所以它反而更容易让你觉得我们是朋友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跟大家认认真真的分析分析，为什么这样一部古怪的科幻喜剧作品可以在全世界的科幻迷心目中是如此之高的地位，甚至拉齐到像克拉克那样的人的这种位置当中去。为什么他现在仍然可以在书店一进门的位置摆放？为什么他在今天还在不断的被改编？为什么他的梗不断的被传送？好，接下来就跟大家好好讲一讲。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们分析认为说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科幻的科幻，大家看起来它好像在无厘头，在搞笑，在做一些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认为它在科幻领域达到了比较高的成就呢？
我们来分几点说。首先，这个小说的情节的设置很符合核心科幻的那种思维方式，比如说把现实世界里的事情放大到宏观尺度去想象，哎，你看小说开始就怎么着的，它就是
一个拆迁故事，
哎，一个拆迁故事，他把那个主人公阿瑟的房子和地球做类比，都是要修高速公路嘛，就给抹掉了。你看这个经典手法来自哪里啊？来自我们无数的科幻先贤们他们的那个手法，就像阿瑟克拉克短篇小说里面那句经典的话，毁灭了一个文明的超新星仅仅是为了照亮伯利恒的夜空，就是这种手法，这种美感也是我们刘叔特别喜欢的，哎，他频频使用的一种这种尺度上的放大和缩小的这种想象方式。其实像亚当斯的他这种类比啊还是比较具象的，但是有些故事呢可能这种手法会用得很抽象，比如说像你一生的故事里面他写有些物理属性人只有用微积分才能定义，七只桶却认为它是基本的，人类能感知到的尺度和这个外星人感知到的尺度相比的这个距离实在太遥远了，虽然我们底层逻辑是相通的，我觉得科幻迷人的点就是写出这种差距来。
说得好。
第二点啊，亚当斯使用的一些比喻和一些点子也是我们之前经典科幻小说里面经常会出现的， 比如说小说里有个点子，地球和人类是巨型计算机的一部分，这就是来自阿瑟·克拉克《上帝的91个名字》，对吧？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拿计算机来算出了宇宙世界万物的终极的答案，但这个想法也是来自经典科幻，就是来自阿西莫夫《最后的问题》嘛。其实作者他是在嘲讽这种极端的技术崇拜吧，这明显我们是能感觉到的，因为科技理性好像是让人们相信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为科学技术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那么如果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是科技还不够发展，这是这里面这种泛维度生物，其实当然就是作者对人类的影射，这是他们的观点。那么作者他用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样一种故事设计，它是来自阿西莫夫或者其他很多之前的一些科学家或者当时的一种科学观点。那你想这个问题它也不是单纯的一种嘲讽的态度，它会让你想的很多很多，真的是不能算吗？也许可以啊，为什么不可能呢？对不对？它里面写说那个 Deep Thought 设计出地球这一台一切空间和时间中最强大的电脑，这个电脑具有无限和微妙的复杂性，有机生命本身会成为它操作母体的一部分，说你们自身也将以一种新的形式投入这台电脑中。这个点子也是很核心经典科幻里面
是的
就曾经出现过的。我们科幻迷看到这里，我们肯定不是觉得好荒谬就笑一笑就完了，因为我们之前看了好多的小说告诉我这个事情是可行的、
甚至你觉得头皮发麻这个 idea 太棒了。
对，那阿西莫夫在最后的问题里面，人类就问高级人工智能说，怎样使宇宙的总熵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是最本源最终极的那个问题，你们的电脑虽然是算了几万亿年吧，但也是算出来了。后来阿西莫夫写那个基地，那个谢顿的写历史心理学，其实也是基于同样的一个原理吧。我后来在读那个费曼的那个QED 光和物质的奇妙理论，当然我没读懂啊，我怎么可能读得懂费曼呢？就是物理学家许一红，他在前言里面就把整个微观世界的这个规则放大到宏观尺度，来帮助读者理解这个积分和求和的概念。他就提到了另外一个短语叫对历史求和，他说如果把量子机理的规则关联到宏观的人类尺度事物，那么历史事件的所有的其他选择，比如说拿破仑在滑铁卢上面赢了，或者是肯尼迪避开了暗杀者的子弹，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吧？那么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一个振幅与之相关联，我们把振幅全部重新加起来，那么人的一生似乎也可以用费曼的路径积分公式来描述，你的一生的生活不仅仅是一段单一的线性的旅程，而是你可能才有的所有路径的叠加，每一条路径都受到你的决策和不同结果固有概率的影响，这和量子力学的概率本质是相呼应的。所以在粒子力学中，粒子和被观测到之前没有确定的状态，一切都和可能性和概率相关。那么既然费曼能用所谓的概率振幅来描述已知世界的本质，未知世界在理论上也是可以描述的。虽然自然界只允许我们计算概率，并不能预测精确的结果，但肯定是有个数学上的答案，对不对？所以亚当斯给出的答案也是一个数字，我当时就觉得很有道理啊。
老一疯了，已经在用这样的方式认真的阐述就是亚当斯所提出的这种理论的可能性。对，我觉得老一讲的这一段非常迷人的原因是，其实亚当斯提出的这种看似毫无道理的一个计算结果42，以及说我们再造一台计算机去计算42的问题，这样毫无理性的极度疯狂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在理性当中是有迹可循的。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那些互联网的创造者，以及像马斯克这样非常想飞跃太空的人，他们为什么如此的拥护亚当斯的一些想法，把它拿到自己身上来嘲讽自己。他嘲讽的底层逻辑是，我们都相信理性是终极的，我们相信终极答案的存在，我们相信终极问题的存在，并且我们相信中间是可计算的、可推导的。
我想聊聊道格拉斯·亚当斯这个人，这个就是一个把很擅长把终极问题、很擅长把答问题 藏在不正经的笑话里面的一个人。这里我们可以参考尼尔盖曼对亚当斯的深情评价。
怎么哪儿都有他
呢？他们两个
话多。
尼尔盖曼是一个跟全世界交朋友的人啊。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尼尔盖曼是个记者，去采访道格拉斯亚当斯，然后两个人就很熟了。他以为他会见到一个很尖刻很聪明的人，因为他的小说是很讽刺的。结果他见到一个笑嘻嘻的大个子，他是这样写的，是他有一个略微扭曲的大鼻子，然后他是笨拙而活泼的，然后他说尽管他的身材已经很高大了，但是他似乎还在成长。很像克拉克的墓志铭，对不对？就是看起来是一个一直在成长，从来永远不会长大的一个人。我觉得盖曼的观察是很一针见血的，就是他的插科打诨是皮毛，他里面的思维方式是非常尖刻尖锐的科幻的思维方式。就是刚才老一也说到这个宇宙的终极问题，很多人都讨论过，阿西莫夫那篇最后的问题里面也是一个计算机去算，就人类科学的一些终极答案，什么熵的本质啊，然后热力学第二定律，最后计算机说数据不足算不出来。就那个里面写到了宇宙之大之复杂，然后其实大刘的朝闻道也涉及这个问题，但是那篇小说写的是人类科学家对真理的追求，他们的献身。但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给出的这个回答就是42，一个可以让你无限琢磨的一个答案，又讽刺好像又很有深意，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种对人类总是在追求一个一劳永逸的标准答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嘲笑。
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种一脉相承的相互之间的精神呼应了，就是大家非常相信问问题这件事情。
是的，
克拉克啊，亚当斯啊，刘慈欣好相信这件事情。
斯克他就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应该问到那个正确的问题，
特别
正确的问题比答案本身还要重要。
哎，你看这个思想绝对是用42来的，因为你一得到42这个答案，你整个人肯定就懵了，一定是觉得那我怎么问这个问题呢？对吧？那回到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又开始相信有足够多的数据，有足够多的算力，不管怎么样这个答案就会出现。我们其实可以从刘慈欣的那个朝闻道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上次试图跟一个英国人讲朝闻道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句诗这个道理应该怎么翻才好。你不能直白的告诉他说今天知道答案明天就可以去死，好像说的不太对劲。那另外一种翻译是今天知道答案不需要再活一天，听起来哎美了一些哈。但我后来我回家之后我十分的懊悔当时没有讲清楚。实际上他这个故事讲的是为了知道答案你可以付出什么。
对。
哎，所以说你看啊，刘慈欣他在他的其他小说里也讲到了相似的内容。比如说诗云，他为了追求一种艺术的美感可以牺牲整个银河系，可以牺牲所有的原子，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一切。所以其实回到银河系漫游指南当中，他为了去算42的问题，所以制造了超级计算机，制造了我们这些人类啊，海豚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然后我们所有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东西而存在的。就显得极其的合理。
但是我格外喜欢道格拉斯亚当斯的一点，就是就像他的大鼻子一样，最后给你一个很温暖的答案。就是因为在很多科幻小说里面，当作者给你展示了宇宙的真相，给你展示了人类就是渺小的一个小石子之后，然后你就会留下深深的恐惧和空虚，就是读完三体你会萎靡一个月的那种精神污染啊。当然那也是一种好的思考了，但是银河系漫游指南会用一杯热茶去抚慰你。你读到故事的最后，亚当斯会写到地球这个小破地方也是有很多美好的小破事儿的。就是比如说美味的茶还有朋友和珍贵的冒险，那很渺小的人也可以做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可爱之处吧。
我很同意船长说这个，因为我前阵子看那个迪克的小说 PK 这个小说，他就是一直在说觉得世界是假的，他老婆是假的，孩子是假的，反正都是假的。然后他每篇故事都是那种充满了毛骨悚然的感觉。但是看到道格拉斯的这个小说的时候，人家也是轻描淡写的说啊，地球就是一个计算机，而且他还说了那个型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号的，甚至一在开篇的时候地球就给毁灭了， 那我们就漫游吧，就是一个 欢乐的故事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每个人的给人带来的这个同样的主题带来的感觉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所以其实我特别认同这部小说的原因，除了刚才说他会提出终极问题，相信终极问题并且相信计算之外，我觉得他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跟所有的经典科幻一样，他触达了一个问题，就是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到底是怎样，
嗯，
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到底是怎样。他给出了两层回答，一层回答是看似毫不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高速路上的小石子，可以被踢开，我们就只是这部计算机当中的一些运行部分而已。但他第二层回答是我们有诗歌，有幽默，有有趣的人格，有海豚，有这那，就我们有无数令你幸福的东西，还有一杯热茶。所以人类在宇宙当中的位置其实反而被他写的非常的特殊跟有趣。
是他那个态度真的那个很微妙的地方，他对地球的描述就两个词，基本无害。就你想我们启蒙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啊，我们把自己放在宇宙的中心啊，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然后但后来那个很多科幻作品是非常激烈的去就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就人类啥都不是，但是他那个态度就很妙，他没有用悲伤的笔调去哀叹地球的渺小，他也没有说里面有谁努力的去避免地球的灭亡啊，这些都没有写，就是很平静，很平静的叙事语调。地球被清除了，那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儿吧，反正是天天发生在银河系里面无数事件里面就不起眼的一件。但是那样轻松的态度，其实去看里面的主人公，那当然对他们来说就是大事儿了，他们还是努力的想让恢复到原来的生活里，还是努力的恢复出我们一个美丽的地球来，而且最后还做到了，那是肯定地球家园的价值的。
对，而且我觉得他一直在吐槽人类，但是他写的那些小人物啊，外星的东西都是很有人性的。
嗯，
你像妈妈，
的
对，我们都感觉不到他是个机器人，就像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就是有一种大爱的感觉。
对，而且说到他写的这个机器人，我觉得也是科幻当中非常妙的一个点。在过去我们看到的机器人，要么就是他是残酷的与你对抗的，要不然呢就是他是极其温暖的，是你的朋友，充满了人类的感情。但是呢我们确实很不常见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个抑郁的，天天吐槽的，天天骂人的一个机器人，他认为自己的智商极高，但是他的情绪却极其的低落，一直保持这样低落的情绪确实也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他出现了很多的名台词，比如说生命、生活，别给我谈生活啊，我头超大什么的，
我头都大了
他头真的很大。对，这些经典的最有趣的最英式的台词，其实他都交给了这个性格抑郁的机器人。而这个机器人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既不打算跟人类对抗，也不打算跟人类成为朋友，他只是在独自抑郁。后面甚至大家受到他如此之深的影响，也无法写出超越他的机器人。
是的，你现在去看一些还在不那么热烈讨论那个这个小说的那个 fanbase 里面，就看大家也很难在这个时间点上再去深度的讨论内容了，对吧？毕竟是这么老的 IP， 但是大家还是在很活跃的在那边 cos 马文，在做马文的手办，在拍世界各地的马文的形象，然后或者把马文当做纹身刻在身上，特别好玩。
对，就是我们之前做线下的那个亚太科幻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朋友，这个女生她专门从香港跑过来，然后做了马文的头和身体。然后这个女孩个子非常的高，所以她把自己隐藏在马文里面的时候就显得特别的巨大。更好笑的是她来参加我们活动，我们是在那个科技馆举行嘛，她那个头是过不了安检门的，因为会被卡在里面。啊，就好符合电影里面马文的感觉。
我头都大了。
他那个 give me a hand， 他直接把那个手给卸掉。
哎，真太可爱。他这个作品当中有一种那个时代的科幻气质，就是这个宇宙是非常热闹的。大家可以去看《星球大战》《星际迷航》《神秘博士》，都是有这样的奇怪特质，就是当我 推开我的家门走到宇宙里面去的时候，我会遇到别的外星人，
嗯，
然后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他们有可能说地球的语言，有可能不说，他们长这样，他们长那样，他们有可能有我们的官僚体系，可能没有，有可能我们完全理解不了，有可能可以跟我们做朋友，也有可能是敌对的，怎样都可以。总而言之呢，就是宇宙当中布满了智慧生命，而我们一定可以遇到他们，而我们一定会跟他们有一种交集。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那个时代很珍贵的一种昂扬的乐观的情绪，就包括我们以前讲过，像星际迷航是历史上可能最乐观没有之一这样的作品，就是你会觉得说自己乘着飞船出去跟全宇宙的、嗯、跟你完全不同的生命可以交朋友。
对，
我们竟是如此的单纯，我们竟然拥有这样的时代，但是今天就是完全不是这种感觉了。在今天呢，我们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宇宙是空寂的。
嗯，
当我开着飞船出去走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什么都没有遇到，这种空寂的、寂寞的、没有智慧生命的、凉冰冰的宇宙跟那个时代的精神真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嗯、
所以如果你是相信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的话，你在阅读这个小说和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共鸣。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一些呢，都是为了向大家首先说明，这真的是个科幻，它虽然很好笑，它虽然很古怪、嗯、它虽然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它真的会成为精神纲领，那一定是它的精神上有极强的引领性，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些原因了。那么我们来到第二趴，就是它除了科幻之外，它的独特性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单独把这样的一部古怪小说拎出来来讲，而不是我们去讲阿西莫夫基地怎样怎样，克拉克那些小说怎样怎样，海因莱因怎样怎样，为什么偏偏是这样一个东西，外国人称它为圣经，我们称它为精神纲领呢？它还有它非常奇特的难以被复刻的部分。那其中一部分呢，就来自于它真的是个英国小说。
嗯嗯，
在小的时候，我可能真的没有那么清楚的理解美国人跟英国人之间的区别，觉得他们写的都是英语，直到慢慢长大才逐渐意会到，英国人实在太不同了。首先，他们使用英语的方法就跟美国人不同；其次，他们性格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造成了他们如此阴冷、喜欢嘲讽的感觉呢？说了那些笑话却笑不出来的感觉呢？我觉得跟他们天气和糟糕的食物有很大的关系。我在英国待了一周，我就变得十分喜欢嘲讽，因为那个天气给你感觉就是，当你出门的时候，你想哦下雨了，回去拿伞；当你把伞拿出来之后，哦雨停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很。来回不是，我把伞放回去吗？算了，揣在兜里边，又有点重。等我到了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我真是运气太好，把伞带出来，因为这个时候已经狂风暴雨，有一些人在里面排队，就在户外排队，已经淋得全身湿透。这个时候打着伞，在庆幸我自己带了伞。紧接着呢，风又非常非常的大，把雨吹到了我整个腿上，我的袜子全都湿了。我想，打伞到底有什么用？还不如不打伞。过了一会儿呢，还没有排到的时候，天就已经晴了。
嗯，
太阳晒着我的腿两分钟，我袜子就干了。我这时候心情真的非常的复杂，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在这样阴冷的天气里过一段时间啊，你就会变得像这个英国人一样，你就逐渐能够理解道格拉斯到底在说些什么了。对，所以接下来请几位来讲一讲哈，道格拉斯这个人、嗯、这种英式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有英国人到宇宙尽头都不肯放弃的几样东西、
嗯、
是什么呢？诗歌、茶、乡愁还有讽刺。
嗯，
我当初看《银河系漫游指南》的时候，《霍比特人》还没有拍出来，然后这个马丁·弗里曼在里面演主角亚瑟嘛，穿个睡衣去冒险。然后后来《霍比特人》就拍了，马丁·弗里曼又演了一个穿睡衣去冒险的一个英国人。然后我现在回头再看这部电影，就感觉到《指环王》跟银曼的这个深深相通的英国基因、
哦、
啊。就故事里总要有一个不爱出门、固执己见的英国人。他要誓死守护他舒适的乡下的老房子，
嗯，穿上那种精神上的睡衣，
啊、就人家推土机开过来了，嗯、他就哎躺在那儿。然后最后呢，他要这个踏上一场意外之旅啊，最后他要去而复返，回到甜蜜的家啊、嗯。这个
确实是完全一样、
嗯，英国幻想作品都是相通的啊，嗯、都是一个宇宙。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都去试一下，它可以突破你的想象力。
虽然这样，但他们还是深深爱着英式下午茶。就你看，在这个小说里面，地球被拆了之后，亚瑟又弄了一个复制地球。回到复制地球，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自己家里面去喝英式下午茶。对，而且这套书的最后一本叫做《宇宙尽头的餐馆》。
嗯，
那这个宇宙尽头餐馆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什么？
答案就不用我说了吧。
哎。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当斯这个人吧，就是他早期干过的工作还挺多挺杂的，当过什么卡塔尔石油大亨的保镖
啊，
嗯，还打扫过鸡棚什么的，就年轻的时候嘛，估计是打工吧，我没有具体了解。总之呢，就是他70年代的时候，可能是出去旅游，就最早在奥地利一个田野里的时候，他随身带了一本欧洲漫游指南嘛，然后他就仰望星空，他就忽然想到应该有人写一本银河系漫游指南，这个想法就后来花了几年就成型啦，然后所以就到78年的时候这个节目就首次亮相了。亚当斯呢，他其实还两次出现在我最爱的 Monty Python 的这个节目里面啊，他还给这个节目写过剧本。这个节目六个核心成员，他们其实很少接触和外人一起工作，他可能是唯二的两个给巨蟒剧团写过剧本的人。哦，然后他还演过巨蟒剧团里的节目，就 TV show， 在里面一次扮演了一个医生，还有一次扮演了一个胡椒罐。
胡椒罐
是不是抓到了敏感的词
啊？对
啊，是吧？然后后来
这是我们神秘博士的大反派啊，哎，
对，他后来就去写了神秘博士啦。
是的，
对，他就成了神秘博士的剧本编辑。具体他写过多少集这个神秘博士我还真是没有查出来，
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像他那个全能侦探社，当时这个故事也是给神秘博士写的，但是神秘博士没要这个故事，后来他把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全能侦探社这个系列。那这个全能侦探社呢，说来也巧，他也是指环王的演员演的。然后这个故事呢，他讲的就是一个比较全职全能的人带着一个有点懵的英国人就出发了，大概就是最后他发现，算了我不剧透了，你们去看吧，真的很好看。
总之呢，亚当斯这个人爱好还挺多的，什么喜欢摇滚乐啦，还和平克·弗洛伊德一起演奏过吉他什么的啊。他宣称自己是英国第一个购买苹果就 Mac 电脑的人，他甚至还撰写并且参与拍摄了一部关于超文本的纪录片叫 Hyperland。对，他对那个互联网技术很感兴趣啊。然后呢，他的骨灰被安放在海德格公墓，那里面埋葬许多其他的知名的作家和著名的人物，你可以找到乔治·艾略特、卡尔·马克思。我们昨天在讨论说他会跟马克思聊些什么，
真的是非常令人向往。我希望尼尔·盖曼可以写这本小说。
现在呢，就是英国把每年的5月25日，就是他的忌日，命名成毛巾日，来纪念亚当斯。但那一天他所有的粉丝们都会随身携带一条毛巾去他的陵园去悼念他，或者只是随身带着毛巾来度过这一天。
所以那天老易跟我讲说他认真查了毛巾这件事情，我觉得格外的有趣。
其实没有查到什么，我觉得就是毛巾可能对英国人挺重要的，因为你想在这么一个阴冷潮湿的一个国家，就你应该在英国街上会看到晚上在路边喝酒的人，
对，
随身裹着个毛巾。
所以老易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毛巾也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用来擦脸的那种毛巾，它可以是比较厚比较大然后成为毛毯的。
你看那个电影里面，就是这个毛巾太有用了，一会儿拿来当做什么攀爬的工具，他一会儿拿来擦东西，还可以当做武器。
有武器，有的有的。
西安那个星球上，然后遇到一个苍蝇派一样的一个生物，会从地里钻出来去攻击他们，啪啪的扇脸，这还蛮好笑的。后来不是福特大老爷就用毛巾把那个生物一度曾经把那个生物给抓住了吗？
就是他们有说，就是你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场景里面如果出现了毛巾，说明这一场戏它结束的时候，这个戴毛巾的人他是会用它胜利的。如果这个画面里面没有毛巾，那可能就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
哇，哦，
有道理。
所以神话
太有意思了。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讲了，我的猫叫做毛巾。
哎，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朋友识别的，就是当别人问我你的猫叫什么呀，我说叫毛巾，对方如果认为这是给小动物起的一个贱名字，我就不跟他解释了。
嗯嗯嗯
嗯，说或者说它是不是毛茸茸的，我就对。但是懂的人都懂，他们就会知道说这只猫对我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如果进行宇宙旅行只能带一个东西的话，这是我最想带上的东西。它是我觉得最温暖最重要最胜利的，在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存在，我才会管它叫毛巾。
那我再来说一说这个小说是怎样阴阳怪气的。就是有很多英式的自嘲，但我不记得是电影还是小说里的，我觉得都有，就是各种英国人的自嘲了。说我来吧，我是英国人，我知道怎么排队。
是
但最大的一个阴阳怪气就是讽刺那里面的官僚主义，就刚刚也讲了嘛，其实整个故事是一个拆迁故事。起先呢，亚瑟的家被强拆，然后呢就发现整个地球要被宇宙的施工队强拆，然后这个拆迁公告呢其实已经在镇上的规划办公室的地下室贴了9个月啊，但是主角没有看到，那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在最后这个地球的强拆公告呢也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公示了50年了，这个地球人没有读过，因为地球人根本没有能够到达那颗星球，但呢也是你们的错。
嗯，这个尺度呼应非常棒。
是的。然后主角在故事里面遇见的第一个反派大集团就是这个外星人沃贡人啊，就是一个很官僚的一个集团，他们做事是只认表格啊，但是呢填一个表流程要走1年，但是呢又附庸风雅，很爱念诗，念完呢又会强迫你点评，并且呢就是他们的行星是不允许思考的，你一思考就会冒出一个大苍蝇拍来拍你。
而且那个沃贡人在电影里面的形象啊，我当时看了一下幕后的花絮，说他们美术在做的时候是参考了政治讽刺漫画里面的形象，就是你看到他戴一个英式老式卷卷的假发，然后穿一个衬衫，外面又套了一个外套，很精致的那个样子，但是一说起话来，那个镜头会给一张特别讨厌的嘴。
我突然想起一个笑话，说弗内古特说那个鲍勃迪伦的诗歌就跟沃工人写的一
样，
真好笑。
这个太狠了，
好笑了。
还有的这个恶毒体现在讽刺人类的傲慢上面啊，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了，宇宙的答案是一个数字，然后地球是老鼠父权定制的。就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不是人类，排在前面的是老鼠和海豚，那海豚试图跟人类交流没有成功，老鼠呢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试图跟人类交流，这样人类就不会察觉到。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亚当斯就是一个反话大师，然后他所有的话你都可以反着理解。那比如说他说地球无害，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地球其实是个好地方。再比如说这个银河系百科全书对爱的定义，它里面说爱是很复杂无法定义的，所以如果可能尽量不要去爱。但其实他想说的是对，他想说的是爱真的很奇妙，如果有可能你可以去爱一爱。
其实我觉得他很多人进入这个小说文本还挺困难的，因为真的英式幽默不太好理解。尤其跟你说他小说里散布着各种虚构的技术废话，真的就胡说八道。什么反概率，什么飞船，
我有一点感觉，我觉得他的那些东西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加了很多讽刺跟扭曲呈现出来的那种技术废话，就是你刚一读你就觉得我靠这什么东西，然后你稍微一想，哎，这么有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把道格拉斯·亚当斯看作一个过于神奇的人，就是他怎么就在那个时代写出这样一个东西之后，后面又没有人再写类似的东西了呢？为什么他的东西就是这么 outstanding？ 就像船长说，他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的灯塔，他怎么周围就一望无际了呢？就挺难受的，就很想知道这个人的特殊性，他是怎么造就这样一个人的呢？就经过老易深入查资料之后，我们发现啊，他好像特殊性也没有那么强，因为他其实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英国的文学的土壤。周围的人其实跟他有相似之处的人是存在的，但与此同时呢，他刚好撞上了科幻这件事情，显得他格外的突出。
对，我以前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脉络去思考，就觉得他在科幻作家里面真的是奇峰突起，后面就断崖了，就是这么的突兀的一个存在。但后来想，放在那个整个英国文学这个超现实幽默这种流派和脉络里去看，觉得真的是有传承有由来的。超现实主义幽默吧，我们或者把它叫做荒诞幽默，它是幽默的一种形式。我们怎么概括它呢？就是故意的违反英国推理来产生明显不合逻辑的事件和行为，所以它经常里面会有各种离奇的并列、不当的推论、无理或者这种荒谬的场景和大量的废话，就 nonsense。 所以它是对你这种 观众或者读者一种预期的颠覆，它和那个场景逻辑其实是脱节的，所以它最吸引人的也就是它这种不可预测性。
嗯，
如果我们把这种不合逻辑和荒谬当做鉴定这个超现实主义幽默的风格的两种标准的话，那最早可能被大众熟悉的文学作品都十九世纪以来的那些早期作品应该是追溯到路易斯卡罗。路易斯卡罗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和他后面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肯定对道格拉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为在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四二，那四二哪来的呢？就是爱丽丝漫游仙境里面来的嘛。你看那里边有好多这种特别不合逻辑的荒谬，比如说什么吸水烟的毛毛虫，什么拿那个烈火鸟当做锥子来进行追求比赛，这种就小孩看了马上就哈哈大笑，对这种情节非常的好玩。然后后来还有爱德华里尔，这个作家其实最知名的是他的儿童故事和儿童诗歌，那里面也是各种没有意义的胡说八道，比如说他有一个知名的儿童诗集叫荒诞书 A Book of Nonsense， 里面有句诗是说什么，一个年轻的挪威姑娘坐在门槛上乘凉，门扇儿嘎的他像张纸，他倒说这不算是一回事儿，好个勇敢的挪威姑娘，有啥呀
啥呀
就是英国儿童诗歌里面有两大分野，一种是 lyrical， 就是比较抒情的那种传统的正经的歌谣，还有一种就是 nonsense， 直译过来就胡说八道无稽之谈嘛。如果他在那个中文里面要找个对应的东西，那就是打油诗，对吧？Lyrical 和 nonsense 呢其实阵容都很强大，就是但是 nonsense 属于后起之秀，它到现在其实已经算是主流的一个派系了。现在的就是儿童诗歌，就是大部分就是小孩子学的就可能就是这种就是胡说八道的这种颠倒诗打油诗。那么除了儿童文学之外的例子呢，还有比如说像卡夫卡他的那些黑色幽默作品，我们想到这个人就觉得好像很丧很悲哀，但是故事本身其实是不是都是那种很古怪的一种幽默感，尤其他的那个短篇小说，你看那个乞桶人，乞桶人说的什么故事啊，说煤烧完了，然后桶里面一点煤也没有了，那么这个主角呢怎么办，他没有钱，他就只好祈求煤店老板给他赊账，然后他就在房间里想呀想，就怎么样的方式才能打动这个老板呢，最终他就决定像骑士一样骑着这个桶啊飞到那个煤店里面去，他就化身乞桶人，然后飞啊飞啊飞到了煤店，在半空中就使劲的喊说啊借我点煤啊，没有煤了老板啊，结果老板娘就拿围裙那么轻轻一扇，他的桶和他就飞走了，然后呢这一路他就一路诅咒这个老板娘，飞啊飞啊就上升到了冰山区，他的寒冷达到了极致就永远的消失了，那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好有动画片的感觉
很奇怪吧。然后你看各种新分派的戏剧作品里面又是大量的这种超现实主义幽默，就像让登奈戈多，我也不知道先生啊，戈多是谁，然后你问那个作者贝克特，他也不知道呀，你问他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是谁，就跟 你去问道格拉斯是什么是四二一样，他也不知道，他就随便想的。
其实四十二跟戈多有很强的相似性，就是实际上去写这样的文学，它难度是很高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先拥有理性，你必须先拥有常识，你必须先拥有科幻的大量的基础，或者说社会推理当中的一些大量的常识，你才有可能去反对它，去颠覆它，你才有可能去进行一些思维上的跳跃。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当他给出一种 nonsense 的时候，我的大脑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东西，我不仅可以 enjoy 这种奇奇怪怪的跳跃，我反而呢他又推着我进行了更深度的思考，这就是他最奇妙最奇怪的地方了。
那么还有两个作家我认为对他来说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个是汤姆斯托帕德，他是一个剧作家，他写过一个剧作叫君臣人子小命呜呼，这个剧后来还有个电影版本啊，它其实是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里面有一个场景你能明显看到道格拉斯的模仿致敬，就两个主角作为信使前往丹麦的途中呢，见到一枚很奇怪的硬币，然后他们连续抛了上百次都是人头向上的这个硬币，于是这两人开始就 就概率学这个问题侃侃而谈，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就肆无忌惮从画面中溢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疯狂又荒诞的世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然后这个作家呢，他最知名的是他拿过两次奥斯卡，一个是沙温情史，还有一个就是巴西，就我们前阵子刚聊的那个妙想天开、他也是给 BBC 写了很多年的广播剧，如果你去看他的戏啊，你就知道道格拉斯他写作上的偶像是谁了。还有一个写作导师应该是斯派克米利根，都是愚公秀的那个创作者，这里面的剧本也是把各种荒诞的情节和超现实的幽默、双关语、流星语一系列奇怪的音效混在一起，然后加上各种轻音乐插曲。当时的 BBC 做过很多的广播剧都是那种超现实幽默风格的作品，这个愚公秀这个节目啊，它就是前卫又超现实，然后抽象思维这几个特征，这真的实在太突出了，实在太超现实了，所以米利根他最后把自己都写得崩溃了，差点就精神分裂了。然后米利根他写的诗也属于这种 nonsense 嘛，有人就对他评价说绝对不朽，继承了里尔王的传统。这里面我说他写过一首特别著名的儿童诗，后来也被谱成儿童歌曲了，好像现在英国小学生和美国小学生包括澳大利亚的很多的小学生他们都会教，都要学这个叫 On the Nonning Non。
你能再说一遍吗？
On the Nonning Non 没有什么意义啊，它就是歌词就是 On the Nonning Non Where the cows go bong， 就没法翻译，就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一大堆莫名其妙的音节，可能小孩子用来学发音的，我不知道啊。就是这是英国小学现在最常教授的十首诗之一。
Wow， 在学校教？
对，
这么不正经的吗？
啊，好有意思。所以其实老易讲完这些之后，我就在想，其实亚当斯他既有来源，有周围跟他站在一起的人，但他同时还是很特殊。你就想，英国的小学生都要去学这种幽默，去学这种表达方式，但是还是没有人成为道格拉斯亚当斯。他还是一个极其古怪而有趣的人。
很多人说亚当斯其实并不是想写科幻，他只是想写喜剧，想写笑话，但是他刚好是一个科幻迷，他看了好多的经典科幻小说，而且那个时候科幻文化很流行，所以他就选择去写了这么一个科幻喜剧。
我们谢谢他。
我觉得这个推断人性是合理的。真的是无所谓，他就写出来就是那样一个作品，就是那样一个特殊的存在了。
就尼尔盖曼有一个观察还挺有趣的，他说他觉得道格拉斯亚当斯是一个解释者。他这么说是前面有一个铺垫，就前面他说过道格拉斯有点笨拙，因为这个人经常会碰坏东西，或者突然踩上一个什么东西，或者坐上一个什么东西把东西坐坏了，就是这么个人。他说他觉得亚当斯不是个小说家，写小说也是一种他不小心撞上了被弄坏或者坐到上面弄坏了的职业。哎，那他认为道格拉斯亚当斯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还不能用语言去描述，或许是一个解释者吧，就是他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个世界，并且呢让别人难以忘怀。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创造了大量又简洁又复杂的概念性的奇观啊，比如说这种像黑石碑像二向箔一样简洁的42。
我特别能 get 到你这个说的点。我这些年总能看到互联网上到处在关于42的讨论，就大家试图去解释为什么42是终极答案。你们肯定看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吧，
对对对对，
什么通配符啊，什么两个骰子数字加起来刚好42，
还
有说
什么宗教方面的解释，
还有什么42张经啊什么，还有说那个阳光折射水滴刚好能折射出的这个彩虹的角度，还有说什么光穿过一个质子所需要的时间刚好是10^42秒。就是我每次看到觉得哇真可爱啊，你们这帮可爱的傻子。
就是
这种感觉懂吗？就首先这个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人像我一样去关心一些被其他人看来可能没有价值的问题，这样事情让我觉得很安心，
很
幸福，很
温馨。对，
那其次呢，就是这些人和我一样，就是我们当然知道作者选择这个数字是随机的，没有什么道理的，对吧？但是这个事情如果到此为止是不能满足我们的，我们想要求索的答案它不是单单从书本本身来的， 或者是作者自己说的，
嗯，
而是需要我们
用理性去，
而是需要来自我们自己的思考，就是要结合我们整个个体的生命经验，嗯，然后再去还原成一个独立的意，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阅读过程。
嗯，
就我觉得也就是你刚刚说的解释世界的一个过程，
而且它非常符合老易说的，就是你用它筛选少数人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们一定要在书本之外用理性去连接这个答案。
嗯，对，它这个银河系百科全书啦，在书里的设定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回答宇宙里面所有问题的一个全书，它里面塞了各种各样它自己编出来的好玩的定义啊，地球是有基本无害的地方，就是简洁又莫名其妙，但是他最后总能把话圆回来。爱是很复杂无法定义的东西，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去碰。宇宙旅行的必备之物是毛巾，还有什么那个，这个书的封皮上还印着大字 Don't panic， 不要惊慌。
就是他那个海豚跟老鼠，我就觉得乍一听啊，嗯，就是别人都会说的胡话，但你想一想，哇，好有道理啊。说那个老鼠为什么很聪明，是因为人在拿它做实验的时候，它可以反馈一个实验数据，让人觉得是一个科学的方向，然后他们就按照这个去做了。这个就是老鼠给我们的暗示。你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科学发展好，
我觉得好有道理啊。
他讲海豚其实一直在向人类警示说，就是地球要遇到危险了，但是人只是觉得他们在公园里顶球，后来他们只好走了。那么其实刚才除了我们说的很深刻的两个方面哈，一个是他极致的科幻，另外一个是在文学上面的这个脉络之外呢，就是他这个东西他还有一些迷人之处，就是刚刚船长讲的，就是他创造了很多梗啊，这个梗它足够简洁，足够鲜亮，以至于我们传颂至今。接下来我们来跟他分享一些梗。
经典永流传的泛银河系函数爆破页，漫展上会有人给你递过来一个，
对对对对对，
一个绿水什么东西，然后告诉你，一脸得意的说这是函数爆破液。
一开始你是很拒绝喝的，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
对对对，
但他说是函数爆破液的时候说，
对，
死都要尝一下。
对对，就小说里面的一个虚构的饮料，用一些奇怪东西做的，
听起来就不好喝。
对对，还有什么呢？其实刚才已经聊了忧郁机器人马文，就是前所未见的怪类型，因为会哭的机器人很多啦。
是
个流眼泪的机器人很多，但是好像没有一个是得抑郁症的。
对
、就是这个抑郁要怎么表达出来真是很微妙，机械造物怎么患上拥有复杂情感的人类会患上的这种抑郁。而这个电影里面的配音，马文的配音是 Alan Rickman， 所以你能从马文的语调里面听出斯内普教授说格兰芬多扣十分。解答了很多他那个又丧又嘲讽的意味。
对，他那种忧郁不是说那种已经触底，或者句句让你戳心难受，他那种抑郁是 to himself， 就是他很把自己关在那个抑郁环境当中，争取不去影响别人，但是又说出了一些外溢出来难听的话，这样的一种感受。而且这个马文跟他们那个飞船上那个会叹气的门相映成趣。马文跟大家解释说，他叹气说起来挺有意思，因为这些飞船的人格都被设定成那种阳光积极向上的人格。哇，我觉得这个话太有深意了，
好酸啊，
只有这种阳光积极向上的人格才会真的叹气吧。
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奇观我很喜欢，就是有一段平行宇宙蒙太奇，就是他们在飞船上的时候突然进入了一段平行世界，然后这个画风就开始变变变变变变，然后最后所有人变成了毛线人，大家都吐了，
超喜欢，
都吐了，
毛线，
吐了一段毛线，然后又变变变变变成了两个沙发，就主角变成两个沙发，然后就是一段非静止画面，然后两个沙发在对话说，我觉得我好像变成了沙发，另一个沙发说，我懂你的感受。后来看到瞬息全宇宙那个
两个石头，
对，杨子琼在所有宇宙里面又变毛线，又变这变那，最后变成了两块石头，也是一个非静止画面，两个石头进行了一番深入人心的交流。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一段，可能也有所借鉴吧，在手法上。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马文说 freeze，他说我又不是
冰箱，以为是个命令。我觉得他写反派真的是太经典了。那他写沃贡人的时候，那个小说里面有一段描写，说这个物种从海洋进化到陆地，光都不待见他们，进化的力量都躲着他们。
确实，有很多笑话都是这个样子。
对，他这种感觉不是说你边读边会笑出声，
嗯，
而是你会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精神愉悦，给你一些很强烈的刺激让你读下去。
哎，我其实觉得他电影最神奇的一个点哦，就是英国人的那种特别的自信，那种创作自信，我不是文化自信，你可以看很多的英剧和英国电影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拍出来你就觉得故事就应该这样。
嗯，
就你看电影里面很多设置，比如说那个中子的电脑 Deep Thought， 它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声音都有点尖，你根本想象不到在科幻电影里会出现一个超级智慧的声音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英国的普通阿姨在那儿碎碎碎碎的说话。然后你看那个后面那个造物主不是带他们去环视那个整个星球嘛？就我坐在那个普通的工地的升降平台上，往天上飞，我还说为什么是个升降平台？
那个小车
升降平台，完全想不到会这么去设计一个一个应该超酷的一个家具。但你就觉得他是造物主啊，他是个工程师，让你们坐升降平台，又觉得很有道理。我觉得好神奇，这种英国人的态度。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把自己的文化也融合的非常好。就你看，像这么一个超前的，就流行文化影响力的一个科幻作品。他会把他们的茶塞进去，他们的飞船设计成了茶壶的造型，
嗯，
然后呲着大牙笑嘻嘻的那个样子。他们电影应该是画了几十版飞船的造型，
嗯，
然后最后选定的这个茶壶的造型，也是想跟他们反复出现茶的那个概念相呼应。还有刚才老姨说那个电脑的声音很好笑啊，我真是觉得零五版的那个电影里面的配音就好喜欢啊！一开始的时候最让我喜欢的是那个海豚的大合唱，
嗯，
他还不是一个人在唱，
对，很多种声音，
对，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那种气势磅礴，就是整个海豚种族举家搬迁的那种感觉。
而且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它实际上是在告诉人类，就是走了走了，就是地球要完蛋了，再见吧，就是这么一首
歌，对，很正式的那种感觉。
对，但其实毫无悲伤，在气势磅礴之中愉快的结束了。
嗯。
今天就非常感谢塔可老师促成了这个对话，
耶、yeah. ！
因为塔可老师就讲说他坚定的说我们要去讲这个内容、但是我们几个就特别退却，尤其是我就觉得哇这个好难，我一直不想讲，我一直在逃避这个事情。但终于重新面对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愉快，我就发现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真的跟2001差不多，就是我最不敢讲的那件事情，最不想去触碰，最不想去研究，觉得自己永远讲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很高兴我发现他比 Futurama、比 Rick and Morty 容易讲明白多了。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书系，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道格拉斯亚当斯写的那个全能侦探社、对，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电影，这里面毕竟是有你们喜欢的霍比特人华生啊、还有你们喜欢的斯内普教授啊等等，这些奇奇怪怪的人物都曾经出现在这个高光时刻。也非常愉快的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非常容易帮你识别朋友的。首先你的朋友要非常喜欢科幻的常识，要阅读大量的科幻、其次呢他要有颠覆的精神，再往上走呢他要有一些英式幽默，再往上走呢他还要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梗。所以在经过这样的层层筛选，恭喜你，你找到了你的朋友。所以谢谢所有的鱼。
好，那如果你想遇到更多志同道合的啊 ID 里面有42的朋友，就来找接待员加群，找 FA0504 进入丢丢的同号群，也记得订阅我们，给我们点赞评论分享这期节目。
我们今天把这么难聊的一个 IP 啊，我们的精神堡垒都已经聊明白了，这个宇宙里还有什么我们推销不出去的东西吗？所以欢迎各位做图书、做电影、做食品、做旅游、百货、电子产品等等合作方来都丢丢投喂广告啊！联系接待员 FA0504， 注意不是0402，是 FAA0504， 或者给我们商务邮箱发邮件 marketing@fa2001.com。就在节目文稿最下面的介绍里，全宇宙的一切都可以找丢丢打广告。
马上就是清明假期了，给大家推荐一个小长假可以去玩的地方，那就是成都三体沉浸式艺术展已经开展了，地址在成都东郊记忆国际艺术展览中心的2号馆，一共有2500平米、7个大型空间和6个彩蛋场景，还原了三体原著三部曲的13个经典名场景。大家在猫眼、大麦网、摩天轮、抖音搜索 三体沉浸式艺术展即可购票。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公布啦，那就是丢丢科幻电波线下见面会又要来啦。我们决定4月20号在北京举行这个活动，那活动的主题就是读书日。跟上次一样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我们喜欢的书，大家也可以见到很多的主播以及喜欢丢丢的同好。我们希望在现场可以跟大家举行换书活动，详细的信息和参与办法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未来局科幻办、微信公众号不存在以及丢丢粉丝群，还有所有你可以看见的未来局新媒体账号，期待见到大家。
好，再见。 So long so long。
笑死我，
精彩啊，好精彩。
这个广告好像那个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加的小广告。For all the fish.